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欢迎来到今天的《天路难行客》节目，我是星源，
我是李诺。
那今天星源和李诺继续跟你聊这部让我们有深刻思考的电影《刺猬》。
嗯，
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还有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就你刚才说，这个友情让人形成优越感，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有一点排外，这还好。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可怕的就是当它落实到一个家庭当中，在亲人当中的时候，你在一个最亲近的人群当中，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人当中，你反而成了那个不正常的，你被最亲近的人去排挤，被他们去打压，被他们去批评，被他们用各路的办法想要把你变得正常。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因为他所谓的这个家庭啊，而且尤其是父母啊，养育我们的这些人，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几乎是唯一的生活还有精神支撑的来源，也是你唯一跟外界能够交流的这个信息，还有各种各样教育的这个支撑，可能还包括学校的老师。然后如果以周正的这个视角看呢，你看周围所有人都这样对待我，那如果他没有网站团的话呢，他会怎么想呢？一个孩子会怎么想？他就会觉得我确实不正常，对吧？我学习成绩不好，我说话呢又口齿不清又不流利，然后呢家人又打骂我，我尝试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我甚至吞石头子儿，好像练自己的这个说话的力量，但是还没有练好，那他可能就会陷入到一个自暴自弃的这么一个结局。为什么？因为看不到一个人他支持我说我这样没问题，我是正常的，或者呢我是可以变好的，而是呢我所有的一切，老师打压我，同学嘲笑我欺负我，甚至家长也对我又打又骂，这个所有的信息构成了我的全世界，对吧？我的全世界都是这样反馈我的，我的全世界都在告诉我，我是一个不正常的，能力有问题的人，那我真的就觉得我完蛋了，这就是一种 PUA， 对吧？
对，
也是其中的一种，就是他没有一个合适的镜子去看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而周围所有的镜子都是不平整的，都是扭曲的，这就造成他自我的认知就是不对的，他看到的自己就是这样，那长大以后是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当我看这个电影之后，后来周正有一个很大的跨度，就是他读大学回来之后有了女朋友，然后呢又在事业上取得了一番成就，我当时会觉得电影当中这个部分就安排的跨度很大，他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怎么样去成长，怎么样去救自我修复，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恢复信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甚至电影和小说可能都没有交代的这么一个过程。正常而言，按照我们的理解，今天我们经常谈到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会对自己造成怎样的影响啊？如果说今天有孩子成长在周正的这样的环境之下，没有网站团的支持，从小受到各方面的打压还有 PUA， 那他一般情况下就他会没有信心，他根本就不敢跟异性交往，不敢对别人表达自己的爱意，那同时呢他甚至也有可能会觉得周围人都是敌视他，他甚至会有很强烈的这种抵触的和反抗的情绪。如果要用一些心理学的名词之类的等等去说，可能会说这个人的认知还有人格会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按照我的理解，最开始看到电影结尾说他成年了，哇，变成了一个非常正常的人，对吧？我们的视角看变成了一个正常，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儿。后来我又想一想，真的就在他儿童到青少年时期到考上大学之前啊，他跟王占团的这段关系真的非常重要，哪怕有一个支撑他的力量，有一个声音在支持他鼓励他，告诉他你说你没病，你是正常的，我觉得这个就对他非常的重要， 这就像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灯塔一样吧。如果没有了这个力量，就像我之前举的我亲戚的例子，他们那个孩子后来怎么样，我不敢想，我甚至不敢问。
嗯。其实这个心源，刚刚你提到这个关于原生家庭这个概念，那我想这些年来说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一个概念。通常是在我们追溯我们个性的形成，以及甚至有的时候我要去归因我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原生家庭。
嗯，
我认为从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个无法回避或者说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的问题。但是呢，如果我们简单的，我是说简单的把一个问题归咎在某一个具体的点上，它可能也会带给我们另外一个方面的误导，就是说我是否只需要抱怨原生家庭就够了。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是一种补偿心理，就好像我们网上常常会看到一种现象啊，就是说哎，两个人骂架，骂完了之后呢，其中一方输了之后呢，他就很难受嘛，就觉得自己吃亏了，没占着便宜啊，连口头上都输了。然后后来呢，这个生气归生气吧，这个都还好说，最生气的是什么呢，是骂完之后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我可以骂他这一句，就是我这一句当时我没说出口，就是这个就是更痛苦的一件事了。那我为什么就拿这个来举例子，就是这样子。今天我们常常被过去的问题所困扰，却无力去着眼于现在当下我应该做什么。就好像当我被否定了，当我面对我现在的困境了，那我究竟应该做什么呢？好像举一个例子，我们人生都是一艘船啊，无论你是什么船，那一艘小木船吧，那你买回来的时候呢，这艘船可能没做好，那个密封没做好，那个胶没有粘好，在海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哎，漏水了。这个时候你是应该先堵船，还是应该先抱怨那个商家呢？应该先堵船吧，对吧？但是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抱怨那个商家，结果船都漏了，船都沉了，然后我们就越在沉的过程当中越去抱怨，越在沉的时候越去抱怨。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是为了原生家庭去开脱，或者说不是为了过去我们所经历甚至遭受到那些痛苦去找一个理由说美化它，我觉得不至于，我也不会这样想。因为就好像我成长经历里边也有一些我认为不好的东西，这些年之间的我跟我父母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在很多人眼中已经非常好了，但是我仍然试图找不同的机会，试图去跟他们表达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承受的那些痛苦也好，或者说我认为不该有的那些东西。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不能让他们重新再养你一遍了，就是这个所谓的事实就摆在你的眼前了。
对对，
今天我想到的是我是怎么觉知到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的，是我自己想到的还是别人告诉我的。你要知道别人告诉你的，他往往只会给你描述一个场景，然后呢你就自然而然的对号入座了，但是他忽视了很多具体的问题。一个家庭，一个父亲的角色，一个母亲的角色，在那个具体的时代背景底下，在那个具体的家庭环境底下，甚至在他们自己所处的那个环境底下。其实这个话我跟很多朋友都聊过，我有一次跟我爸聊天的时候，聊着聊着我就跟他来了一句，我说其实你知不知道你不会做父亲，我是当我爸面我直接跟他讲的。然后讲完之后呢，我们的对话，因为你跟老人家聊天一般就是天文地理啊，各种历史啊什么的，就东扯西扯嘛，
都不涉及到关系本质。
对，一般很少聊这个的。然后我那天突然说这么一句呢，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你说的对，然后接着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但是这个不怪你，因为我的爷爷没教你。但是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当我父亲跟我描述他小的时候的生活环境，他在描述自己的父亲是怎么样做难的把几个孩子拉扯大，他在讲这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只是在讲故事， 其实他是从侧面在解释为什么他是现在的他，为什么他是我们记忆当中的他。因为我们知道，尤其在中国这个环境里边，我相信大部分人的祖辈都至少吃过饥荒的苦，那么受过这样子的真实的生存压力的这些环境之后，你想要让他在教育上面有多么显著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有难度的。
对，
就像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愁吃穿，但是一旦想到你要养育下一代，这是一个极其有压力的事情。每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再回顾到我的父亲的成长经历，再回到我爷爷的成长经历，我就认为他们所能够做到的远远超过他们该做到的。
是这样，你让我想到了这个电影的评论下面有一条赞比较多的评论，他说呢，电影刺猬当中的这个女人，尤其是说给是甚至给王战团下安眠药，觉得她丢人不让她出门的
对
还有周正的母亲，
对对，
说他们啊其实也是受害者。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受到也是这种教育，觉得你不能给家里边丢人，然后你应该怎么按照这个社会的规范去做。所以呢，当今天现在家里边的王战团也好，周正也好，他们表现得跟周围的人不一样啊，甚至他们不断说要向往大海，又写诗说我要自由什么什么。哇，这个以前我受到这样的教育，我觉得你们不对，赶紧我要把你们给修正回来，我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所以说如果你要非要从这个受害者的角度去看，那他们也是受害者呀。他们可能说从心底里面，一方面我希望表现得很有面子啊，我不希望家里边人这样给我丢脸，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家里边的这个孩子或者是我这先生表现得不正常，立马我心里边警报我就响了，我小的时候受到的教育他们不能这样，所以我才要采取一些办法。你会发现呢，这个就是社会当中还有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么一个怪圈。你要说这个人他实在说人格有问题或者是反社会啊，多么多么的坏就不想让你好，他也不是。为什么我们总说是以爱的名义去害人？对啊，对，爱的名义还在啊，他就是希望你好的，结果呢他就做出了各种各样疯狂的举动，结果呢又把人给毁了。王战团特殊时期被毁了一次，然后呢他变得不正常，回到家里边，从他的视角看家人对他也不好，又被毁了一次，我们感觉他已经完蛋了，他好不了。然后周正也是这样，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关于这部电影当中所能够衍生出来的所有的话题真的是太多太多，那我们明天接着跟你聊。
上一颗清白的心，值得就是我全所有，每个呼吸每个决定都为了你，直到你再来那一天，无论要付什么代价，你说清白不可虚假，只要几乎是来自我心灵，祝你就越难。无论要付什么代价，当我再次说我爱你，我会真诚发自我